31集。这时候司徒长江和蔼地抱起这个孩子，就问道，小朋友几岁了？
5岁半。
那你晚上和谁一起睡啊？
和姑姑。
那最近有没有什么陌生人到这儿来呀？
有啊，有天晚上有两个男人来找姑姑。
那这俩男人长什么模样啊？
长得凶巴巴的，像是坏人。
那姑姑晚上会不会出去啊？
姑姑今天晚上就要出去。
那你怎么知道的？
因为她做了好多好多的东西，都不给我吃，肯定是要送给那个坏人吃的。
小孩子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，努着嘴说，看来白狼和董海龙肯定还在林场附近，而且罗娜经常送吃的给他们。但是如何才能知道白狼和董海龙在林场中准确的藏身之处呢？他在院子里不停地踱着步，他想起了罗娜对自己怀疑的眼神，他知道罗娜没有信任他。突然间，他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因为他已经有主意了。吃过晚饭之后，司徒长江偷偷地溜到了罗娜的马棚里。马棚里有两匹枣红色的马，其中一匹是罗娜的坐骑。他将一包东西拌在马料里，看着马儿津津有味地咀嚼着，他很满意地悄悄离开。夜幕降临后，苏哥和林场到处都是狗的叫声，预示着今天晚上苏哥和林场不会安宁。司徒长江熄了灯，透过窗户他看见罗娜房间里这灯还亮着，他猜想罗娜今天晚上一定要出去，而且他一定会去找白狼。突然他看见罗娜也熄灯了，接着吱嘎一声，罗娜蹑手蹑脚地从他的房间里溜了出来。司徒长江悄悄地回到自己床上，何以躺下，突然他看见窗外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，他假装睡觉，因为他知道窗外那人一定是罗娜，他在刺探自己的身份，自己绝不能暴露，不如就来个将计就计。突然间呢，他感觉屋子里飘进了一阵奇异的香味，似乎是迷香的味道。司徒长江心里暗道，不好，这小妮子还挺狡猾的。司徒长江急忙用袖子捂住鼻子，接着他听见屋外有人离去的声音。一切似乎在他意料之中，司徒长江翻身下了床，出了屋子，将一颗信号弹射下了天空。王从和刘奎几个队员发现了信号弹，知道了这是司徒长江发出的行动信号，马上准备行动。司徒长江发射完信号弹之后，又返回房间里假装睡觉。这时他听见屋外有马蹄的声音，大概是罗娜已经从马棚里牵出了马。紧接着罗娜蹑手蹑脚的进了司徒长江的屋子，司徒长江赶紧发出一阵熟睡的鼾声。罗娜轻轻舒了一口气，她拿出一根绳子将司徒长江绑了个结实，又用一块黑色的布罩在头上，而司徒长江假装被迷香迷倒，任由罗娜摆布。对不起，我还是信不过你，希望你能原谅，也许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唉，罗娜叹了一声。别看罗娜是个姑娘家，但是她却有一股子力气，毫不费力地背起了司徒长江，出了门将他放在马背上，然后他也跨上了马，照着马屁股就是一鞭子，出了工作站。在荒野里，一匹马在疾驰着， 也不知道马背上颠簸了多久，这马终于停下来，司徒长江被从马背上拉了下来，重重摔在地上，他眼睛上的黑布也终于被解下来。月光洒在整个草原上，冷若冰霜啊，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望不到头。在冰冷的月光之下，司徒长江看见此时自己正站在大草原的中央，显然这里已经是离开林场好远的地方了，他的背后则是一个废弃的草原上的哨所。这时哨所里走出两个黑影来，凭借司徒长江的经验，这两个人不是白狼和董海龙还能是谁呢？司徒长江不禁有些兴奋，找了这么多天，看来功夫没有白费。但是同时他又有些为自己的处境担忧，因为自己现在被绑着，如果这两个亡命之徒对他痛下杀手的话，那自己可就危在旦夕了。白狼和罗娜正在相拥亲吻，突然董海龙指着司徒长江问了一句，他是什么人啊？罗娜头也不回地说，这人身份可疑，是绑来问话的。白狼放开罗娜，来到司徒长江面前，借着月光他环视一下司徒长江，他摸着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说，这人我怎么觉得有些面熟呢？董海龙将司徒长江推进哨所之内，这个哨所陈设非常简单，只有一张破床，然后上面有个铺盖，地上狼藉一片，空酒瓶子东倒西歪，烟头随地都是。白狼拿起桌上蜡烛照了一下司徒长江，突然间他诧异地叫了一声，是神探鱼猴子。他一哆嗦，手中蜡烛掉在地上了。董海龙捡起蜡烛说，谁把你吓成这样，瞧你这点出息。他又用这蜡烛照了一下司徒长江，他也吓了一个哆嗦，是司徒长江。他顿时一下诧异地问，罗娜，你怎么把他弄到这里来了？罗娜扑哧一笑，哼，瞧你们两个大男人胆子那么小，神探怎么了？还不是落在本姑娘手里了，让我擒来了吗？罗娜一提醒，两人才想起司徒长江是被捆着的，所以他们也略微放宽了心。白狼说，罗娜，你快说说你是怎么抓住他的。罗娜将怎么将司徒长江进入工作站，然后呢乔装成记者，然后怎么被他迷倒说了一遍，原原本本地告诉白狼。董海龙呢恶狠狠地用枪顶着司徒长江的头，哼，神探是吧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，被人绑着滋味不好受吧？司徒长江轻蔑地说，有种你就开枪啊。这时白狼向董海龙摆了摆手，让他不要乱来。他问罗娜，你说你用迷香将他迷倒的？
是啊，怎么了？
突然间罗娜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白狼和董海龙两个也马上大叫一声，不好，我们中计了。白狼和董海龙两个人狡猾的想到了什么，因为此时他们马上想到迷香迷倒之后，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这么清醒，因为使用迷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，而此刻呢司徒长江却是清醒的，那么司徒长江肯定是没被迷香迷倒，他之所以这么轻松被擒，也一定是想摸清楚他们位置，说不定此刻司徒长江所带领的人马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了。狡猾的白狼猜得没错，此时王从、刘奎、杨德虎、赵龙等四人已经通知林区的派出所了，协同十几个武警正向这边赶来。
罗娜，你被利用了，
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
看来我们只能上 大兴安岭了。董海龙也点了点头，接着他们匆忙收拾了行李。罗娜自知绑了鱼猴子来闯了大祸，现在和白狼成一条绳上的蚂蚱了，所以也只好跟着白狼一起去大兴安岭。董海龙指着司徒长江问白狼，这小子怎么办？要不要先做了他？白狼脸上露出狞笑，哼，不，带上他，有他我们才会安全。再说了，我们一路上可寂寞得很，有他也正好找找乐子，是不是？司徒长江暗道不好，他手指在墙壁上拼命抠着，希望能够留下一个记号。然而他还没写完呢，白狼就推搡着他出了哨所。白狼和董海龙、罗娜四个人出了哨所，白狼和罗娜一匹马，董海龙和司徒长江一匹马，在茫茫夜色中，两匹马载着四人疾驰而去。而在远处，王从、刘奎等五个人驾着吉普车奔着哨所方向而来。当他们来到哨所的时候，哨所早已经人去屋空了。王从出了哨所，上了吉普车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幸亏司徒长江给那匹马吃了巴豆，那一路啊是马在拉稀，让王从他们找到了一些线索，但是却也耽误了行程。王从是返回了哨所进行盘查，突然间呢，他看见在墙壁上一个新刻下的记号，大兴这两个字，这一定是队长留下的，但是太匆忙也没有写完呢，就被抓走了。这么说队长落在他们手里，可是队长怎么会被他们抓住呢？队长落在这些亡命徒手里岂不是很危险吗？队长肯定是有意被他们抓住的，想以此来摸清他们的行动路线。队长这是提醒我们白狼要去大兴安岭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大兴安岭呢？刘奎立即拿出地图进行查看。你们看，过了大兴安岭就是塔河，白狼肯定是想通过大兴安岭到达塔河一带，越过中俄边界线逃到俄罗斯。大兴安岭一带人烟稀少，地形复杂，这对他们逃亡来说非常有用，但是对我们抓捕非常不利。通知塔河一带的公安机关在塔河沿线进行布控，绝不能让他们逃到俄罗斯去。于是王从沿途一边按照司徒长江留下的记号进行追踪，一边呢又通知塔河当地的公安机关在塔河沿线进行布控了。白狼挟持着司徒长江赶了一夜的路程，马呢也累坏了，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停下来，找了个树林休息。这话说着呀，这天呢四人就走到了大兴安岭一带。大兴安岭位于祖国北部的边陲，东接小兴安岭，西临呼伦贝尔盟，南濒松嫩平原，北与俄罗斯联邦隔江相望。大兴安岭是仅存的一块净土，覆盖着广袤无垠的森林，素有绿色宝库之美誉。春天的兴安岭呢，满身是红杜鹃，山岭沟壑处处生机。夏天岭上行，那么是林莽飘香，青翠欲滴的大森林，是避暑度假的非常美的地方。秋天这大兴安岭层林尽染，极目远眺，天高云淡，五花山的美景伴随着丰收的喜悦，还有着漫山遍野如珍珠般的月菊啊、都市啊、榛子、丑李子、山丁子，各种名贵中草药都是琳琅满目，什么都有。到冬天呢，这兴安岭更是有诗意啊，万顷的林海一片银装， 四季常青美人松映衬着皎洁晶莹的冰雪世界，让你顿时感到大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面。这里是风景秀美，白狼、董海龙两人呢去山上寻找野味儿，留下了罗娜和司徒长江。司徒长江被绑在树上，罗娜问司徒长江，你为什么紧紧抓住我们不放啊？这又是何苦呢？司徒长江笑了笑，哼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
好啊，我最喜欢听故事，小时候我爹经常给我讲故事听。
你想你的阿爹了吧？司徒长江苦笑着说道。
是啊。
接着司徒长江开始讲几个故事来。你知道我是怎么走上擒贼之路的吗？这得从几年前我在列车上当乘警时有一次偶然的经历说起。那时司徒长江在京广线上做着乘警，当天呢列车是从广州开往北京的，司徒长江呢正坐在乘警室里休息，火车突然停下来，喘息着一阵叫卖零食的喧嚣过后，站台上便沸腾起来。卖茶叶蛋的，卖卤猪蹄的，焦黄的羊面包啊，净白的热包子，不断出现在车窗外面，散发着勾人的食欲。列车广播提醒乘客，武汉站到了。
司徒，司徒，你快去看看，有个女人要跳车自杀，你快去啊。
这时一个乘务员猛烈地砸着乘警室的门，惊慌失措地对司徒长江说。司徒长江呢闻讯赶忙跑了，只见一个两腿不能动弹的妇女艰难地在那挪动着身体往门外蹭。司徒长江拉住她说，
哎，大姐，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，干嘛想不开啊？
那女人泪水连连地说，
我的钱丢了，你让我咋活呀？
司徒长江开导，
那钱丢了可以再找回来，找不回来还可以想办法，你不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那女人听着也是呜呜直哭，司徒长江把她背到卧铺车厢里躺下来，然后倒了杯水。那妇女对司徒长江说，她丈夫是一名反扒警察，丈夫在执行任务时被猖狂的扒手们给杀害了，丈夫呢丢下她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，还有两个非常小的一个孩子，一共三个孩子，国家呢给了她10000块钱抚恤金，她准备啊拿这点钱做点小买卖，打点全家人的日子。上车之后装着钱的黑提包就放在行李架上，车上是人来人往是不断的。过了一阵儿，他不放心的打开包一看，发现呢里面钱不知啥时变成一沓纸了，这可让孤儿寡母四个人怎么活呀？他一急之下，火气攻心，瞬间觉得下肢麻痹不能动弹了，他更加绝望了，钱也没了，自己又瘫痪了，不如一死了之。于是呢就动了自杀的念头。
你知道吗？那个年轻的妈妈当时就和你一般大，也非常漂亮。
司徒长江安抚了这位妇女之后，做完笔录又安排人把她送回了家。当时她返回了北京。后来呢司徒长江进行调查才得知那笔钱是贼中六鬼拿走了，而且还知道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是被六鬼们杀害的，目的就是给反扒刑警一个下马威。然而谁是贼中六鬼呢？怎么去抓捕完全是个未知数。同事们告诉他，想抓六鬼你呀还是想想自己有几条命。贼中六鬼居然是猖狂到这种地步，司徒长江想起那母子四人，于是自己偷偷拿了一部分钱，其他几个的同事也凑了点钱，总算是凑到10000块钱。 等司徒长江兴冲冲地赶去那女人家时，他想啊，那女人家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然而到女人家一看呢，心都寒了。大冬天的，他家里满墙白霜，寒气逼人呢。那妇女就躺在床上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围在床边伺候她，一个个扎着小围裙，小脸冻得通红，最小的只有三四岁。于猴子一看，真是心里难受啊，忍不住心酸。大嫂啊，案子破了，偷你钱的小偷被抓住了，钱也追回来了。这妇女双手捧着钱，半天哭不出声来。终于她哭着说，警察大哥，你救了咱们一家人的命啊。三个孩子见状也扑上去搂着妈妈哭个不止。司徒长江非常内疚，这都是我的过失，如果当时我多巡视两趟，及时发现问题，识别出小偷来，制止犯罪，那这个妇女就不会落到这么可怜的地步。她暗下决心，不当乘警了，我要当便衣刑警，和小偷犯罪分子们面对面斗争。回去之后，司徒长江找领导说，领导，我不想当乘警了，你让我当刑警吧，我要抓贼中六鬼。领导打量着他当时尚未单薄的身体说，哼，勇气可嘉，你知道贼中六鬼是谁吗？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小偷，先好好练练基本功吧。司徒长江态度非常坚决，我保证能完成任务。想当这刑警是非常难的，所以初当见习刑警的司徒长江在慢车线上一个月里，身着警服就抓了好几个小偷。领导满意的拍了拍肩膀说，嗯，还行，那你就当刑警吧，或许有一天你还真能抓着贼中六鬼呢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